救了苏氏妇女，把这爷俩乐的无可无不可呀，非要问圣婴的姓名。圣婴啊，从来做了好事不报名，但是他的徒弟们徒侄们愿意扬扬帽，让别人知道知道救你的主是谁。偏敢爱说话的就是这个贾明，别看贾明长得相貌丑陋，哎，挺爱说，哑着个嗓子过来了，不知道啊，这是我三大爷圣婴。老头一听啊，闹了半天这是鼎鼎大名的圣婴圣三爷呀，哎呦，这回我可见着本人了。妇女回到家乡之后，不供山神，不供土地，把财神灶王爷都请旁边去了，请大书法家写上圣婴的名字供上，每逢年节给圣婴磕头，拿他就当了神人了。安下这个咱不说，圣婴就通过这件事儿想起了这个抢劫妇女的淫贼是谁，这么些年没出这件事儿了，怎么今儿个突然又冒出个淫贼来呢？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淫贼穿的这套衣裳，头上戴着六棱超口硬撞金，鬓插太极图英雄胆，穿青挂皂八个纽帕，对他的印象最深。为什么呢？圣婴现在代理上三门的门长啊，那阵武术分门别类，讲的是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有上三门下五门，圣婴代理的是上三门的门长，管的是形意门、八卦门、太极门。说明这个淫贼是八卦门的人，正好在自己的治下，也是本门户的门人呐。上三门练武的要求的甚严，必须走得正、行得端、正大光明。莫非我们本门户之中出了败类了？此事非同小可，一个鱼搅的满锅腥，这可不得了，非得清理门户，以正门规，非得把它清理出去。换句话说，也必须把这个贼得抓住。他住上邑了，沿路之上才发现本地州城府县粘贴布告，说某月某日出了个采花贼，对谁家的女儿是先奸后杀，手段极其残忍。这沿路之上就出了十几条人命了，始终没有破案。从办案手段来看，断定是一人所为，是不是我遇上这个采花贼？所以圣婴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人给抓住。路上无话，回到南京，到了松鹏英雄会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，副总镖师东西南北四路大镖头一看总镖师回来了，列队迎接，盛情款待。圣婴让大家先放假回家团聚休息几天，利用这个机会跟李刚把路上所遇的事就说了。李刚就一愣，三哥，听您这么一介绍，看来咱们上三门果然出现了败类，那您的意思打算怎么办呢？兄弟，最近一个时期我打算不接活，如果有什么活你自行安排，镖局的事就委托给你了，我打算抽出身子捉拿这个淫贼，不把他清理出去，我连睡觉都睡不安稳了。三哥你放心吧，家里的事交给我了，您了就抽出身子抓他，如果有用我之处您只管吩咐。好了，此事做了交代，圣婴就抽出身子来了，先到官府挂了号，南京署应天府管，你是保镖护院的， 你有什么权利抓人呢？没权利。所以到官府备案，二府同知姓马，马大人跟圣婴交情不错，听圣婴提出来之后，马大人非常高兴，老民工，你这么做你是行善积德呀，在保镖之余能配合官府捉拿淫贼，保卫治安，功德无量啊，我们太欢迎了，这事儿你放心，官府一定协助你，同时给圣婴补办了个抓人手续，没手续不行，你抓人也得有逮捕令啊，你到本地官府也得挂号啊。所以圣婴既是保镖的总镖师，又是半拉官人，带着合法的手续办完了，圣婴回到总镖局，从这天开始带着四个徒弟两个徒侄四外寻访这个采货贼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您说这事儿也该着破案，让金头虎贾明把这贼给遇上的。说这个事儿啊，是前两天他们爷儿八个走到一个地方叫飞龙镇，这镇子不小，圣婴他们住了店了，一路旅途乏累，大伙呢吃完了饭躺下歇会儿，就这个贾明啊精力充沛，贾明睡不着觉，到街上瞎溜达，没到过飞龙镇，一瞅这个镇子三街六市，车水马龙，做买做卖的十分繁华热闹，贾明舔着个草包肚子，迈着罗圈腿，晃着冲天楚的小辫往前蹭，您说怎么这么巧，身边呢过去一辆骡车，我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贾明一闪身，这车过去了，往车后头一看呢，对面来个人，这个人两眼发直，紧盯着前面这辆车，别看贾明长得是母狗眼烂眼圈，哎，眼神呢还不错，贾明抬头一看，心里就一翻个，心说这不是我三大爷描绘那个采货贼吗，细高挑，中等个，黄白镜子，尖下壳，宽脑门，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，鬓插八卦太极图的英雄胆，穿青挂皂八个纽帕，一点不差，怎么那么巧在这遇上，一看这小子俩眼发直盯着前的那辆车，手里拎着长条包袱，正好是擦肩而过，贾明注意他，他没注意贾明，他也不认得贾明是谁，贾明赶紧闪身躲到买卖家门洞这儿，瞪着木狗眼盯着他，啊，明白了，这个采货贼又想作案呢，看他俩眼发直盯着前的那辆车，他打什么鬼点子，跟着他，贾明低着头在后头跟着这个采货贼，再看前面那辆车呀，出了飞龙镇又走了八里地，到一个村子，在一家黑门楼前头车停住了，老板把车停住，车上下来俩丫鬟，拿着小板凳放在下边，一挑车帘，搀着一个姑娘从车里边下来了，其中一个丫鬟扣打门环，门开了，姑娘低着头进了黑门楼，车走了，这个采货贼紧跟着也到了黑门楼，东瞧西看，一瞅没人注意他，在兜里伸手拿出一咕噜粉笔，在这个门框的旁边画了个白圈，画完了留下记号，这小子淫笑了一声，转身也走了，他刚走贾明到近前了，贾明那也是武林高手，久创江湖，跟圣婴转战南北，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呢、啊？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， 哀金似金，哎，玉似玉，跟什么人学什么人。所以这个贾明呢也有一定的经验，到这黑门楼往门框上一看，有个白圈，哎呀，好小子王八蛋，留下记号了，怕晚上作案找不着地儿，留个白圈可以断言这小子又没安好主意，看上进门楼那姑娘了，今天晚上又来作案，
小子这回你跑不了了。
贾明摸清楚了，撒脚如飞回到店房，进店房他就喊，
三大爷，各位，我找着淫贼了。
众人一听全起来了，圣婴把他换到近前，明儿，
哎，三大爷，
方才你说什么？你找着这个淫贼了？
找着了，看着倍儿准倍儿准的。
快说说经过。
哎，是这么回事。
众人一听明白了，怕这个贾明啊没看准，在冤枉了好人。圣婴抓紧机会，让贾明领路到了那家，亲自看了一看。哎，白圈在那儿画着呢。圣婴一想，八九不离十啊。如果这个淫贼今天晚上到这作案，务必得把他抓住。因此回到店房做了详细的交代。众人吃罢了晚饭，早早的指灯安歇，到了定更天赶紧起来了。定更天才九点呢，就是晚上九点吧。梳洗已毕，各带兵刃，贾明引路赶奔那家。到了那家之后了，唯恐惊动本宅的主人，人家不知道怎么说来帮人干嘛这是，所以找一隐蔽的地方全都藏起来，在这等着。贾明跟杨香武两个人肩并肩躲到西面，在矮墙的后头在这蹲着。哎呦，着急呀，等吧。一会儿到了二更天，又等了很长时间，到了三更天，寺外是鸦雀无声，人们早睡入梦乡了，一点什么动静也没有。杨香武就着急，晃着枣核脑袋问贾明，我说小子，你装什么能耐梗？你别人都没遇上，叫你遇上了，你看准了吗？害得我们睡不着觉，跑这跟着你来受清风。
我枣核脑袋，你说什么损话？明爷没看准，能把你们提了来吗？连我三大爷都承认，这贼肯定得来。
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
肯定拉线儿使去了呗，一会儿就来了。
他们俩还在这直急火。黄三太一瞪眼，切，那意思你们俩忌讳什么？倘若叫贼听着怎么办？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人们同时发现，有条黑影在面前一晃，大家赶紧趴下了，用眼睛盯着。一会儿黑影又出现了，像幽灵一样忽隐忽现，飘落到院中，紧跟着一拐弯到了后面的龟楼，就那绣楼。可见这家是有钱的，女儿住绣楼嘛，两层楼不高，就发现这主飞身上了二楼，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，在兜里摸索。不用问，摸什么呢？熏香蒙汗药。这玩意儿真打上了，这人当时就失去知觉，任人摆布。这就是一些下午门的人惯用的伎俩。还没等他使用熏香蒙汗药呢，圣婴飘身行落到淫贼的身后，其实手起刀落就能把他杀了。为了调查清楚他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为什么干这种事儿，干了多少，得问清了，交到官府去治罪，所以不能要死口的。又怕惊动本宅的主人和这姑娘， 所以圣婴在他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一下，没声这么一拍，这个贼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盯着他。本来邪不侵正，他干这种事儿觉着缺德呀，他也害怕。有人这么一拍他的肩头，吓得他是魂不附体呀。但这贼可有两下子，腰眼灵活，手底下功夫干净利落。他手里的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呢，这刀呢在窗户台上顺着。圣婴这一拍的，这小子冷不丁站起来了，一转身，刀随人转，是人随刀转，唰就这一刀，奔圣婴的脖项砍来。那也得说圣三爷经验丰富，能叫他砍上吗？赶紧锁梗藏头往下使了个大哈腰，哎，刷往下一哈腰，这刀就走空了。没想到这贼还会打毒药镖，刀走空了，另只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，抓出三只毒药镖来，对着圣婴叭叭叭就是三镖。圣婴大吃了一惊啊，仗着经验丰富，左躲右闪，把三只镖给闪开了，全都钉到墙上，把墙打了仨眼儿。这贼就利用这个空隙，咻，飞身行跳了厢房子，转身就跑，奔西边。西边呢，是贾明和杨香武，这两个人这能耐都不怎么地，一看贼来了。贾明站起来，晃着冰铁杵就砸，小子你走不了，张楚。贼一看这还有人呢，闪身躲过一旁，是合刀与贾明站在一处。两个回合，这贼飞起了一脚，正蹬着贾明草包肚子上，这贾明这乐大了，从墙上就摔起来，啪，摔得哽了一声，好悬没冒泡。杨香武过来抢救贾明这个机会，这个贼是逃之夭夭。等圣婴赶到了，贼跑了。这个事情从发生到他逃走没超过十秒钟，咱们说书呢得交代清楚，实质上刷刷刷刷就这么几下子。黄三太一跺脚，贾明，你们真饭桶啊！怎么没堵上追？追！老少爷儿八个在后头是紧追不舍。哎，没想到跑出去不远啊，前面有一条河，河水甚狂，叫白沙河。这个贼跑着跑着，一回头一看追上来了，怎么办呢？狗急跳墙啊！砰！跳水里去了。他水性还不错。圣婴众人追到白沙河的河边，再看这贼没影了。圣婴刚想下水，贾明心说：“我也下去就得了。”
三大爷，交给我了，我水性最大。砰！
他先跳下去了。到河中心，就见水花一翻，那个贼把上半身露出来了。这贼心里有了底儿了，到了水里就算到了我家了。单手轻刀把脸上的水撸了一下子，呆！我说你们各位吃饱了撑的，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，爷过爷的独木桥，咱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仨鼻子眼何必出这口气儿？我惹着你们了，我招着你们了，我亏你们的，我欠你们的，真他娘的扫大爷的兴。我说各位是朋友，闪开一面，咱们各行其事，是冤家你们可要自己找倒霉。这小子还说了这么几句过场话。正在这时，贾明从水里头也把脑袋冒出来了，
唐小子你别放嘟噜屁，我们就知道捕盗抓贼，你是个讷阴贼，张家伙。
屁当扑通屁通扑通，俩人在水里折腾开了。这个淫贼可真有两下子，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，这一刀正扎在贾明肚子上的，砰就这一刀。贾明是躲闪不及了，把眼睛一闭，肚子往前一挺，那份扎吧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刀也扎上了，没扎动，把后背坚持燕翎刀给弹回来了。呀，淫贼一愣啊，这才知道对面这个丑鬼会十三太保的横链，又叫金钟罩铁布衫扇臂刀枪。那位说这是迷信吧？不是迷信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功夫，翻开中国武术大全记载的清清楚楚，这是一种气功，叫金钟罩铁布衫，就是人呢好像穿上防弹衣了一样，子弹打不进去，又叫金钟罩，好像用上这个气功，外头罩上一层铁，扇臂刀枪，枪扎上一个白点，刀砍上一个白印儿。咱必须说清楚，他得用上这种气功，要不用不好使唤。你看贾明长得这么丑陋，哎，会这种绝活，所以这个淫贼这一刀没扎动，大吃了一惊，入水潜逃。贾明在后头紧追不舍，你毕竟在水里头，尤其半夜又不得眼目，其他的人在白沙河岸上追，这一夜的光景就算过去了。到了次日天光渐亮，单说这贾明追来追去，在水里把脑袋冒出来了，一看这贼上了岸了，贾明就喊：
你跑不了了，让贾明大后他跟着你呢。
贾明也上了岸了，拎着一字冰铁杵是紧追不舍呀。那个贼是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张望，前面闪出一座村庄来，眼瞅这贼就进了村庄。他刚进村，贾明就到了。这主到了个黑门楼的前边，左右看了两眼，飞身行越过门楼，跳到一个院里头。这家是干什么的不清楚。贾明也到了这家门外了，一看地下有脚印啊，从水里头出来的，浑身都是湿的。哦，一点错也没有，进了这家了。贾明有心越墙而过，一想甭家，天哪亮了，大家瞅着观之不雅，又不知这家是干什么的，总之他在这儿你就跑不了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一会儿我三大爷众弟兄全追来了，我呀别等着，砸门抓贼呀，
逛逛逛逛逛逛，开门开门，快把淫贼给我献出来，献得早了还则罢了，献得晚了我一怒之间冲进去杀你们个鸡犬不留。开门，咣咣咣咣咣咣。
你说他这么一折腾，这家还能不起来吗？仆人们赶紧把门开放，主人一边系扣牌一边往外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？门户开了，贾明瞪着木狗眼往里一看，里头出来个老头，这老头不算老，看那意思没有声音的，也就四十五六岁，胖不大的，断梁胡，长得倍儿精神，看出这个人也是练武的，后头领着七八个伙计。伙计开开门之后往外看了一眼，一瞅面前站着个丑鬼，这丑鬼身不满四尺，有两尺多宽，长得粗骨伦敦，东骨伦敦，亚骨伦敦，简直没地方蹲了，肉头肉脑的一个脑袋就蹲在腔子上，还没脖子，饼子脸。再看这张脸上长的，开了杂货铺了，大麻子套二麻子，二麻子套小麻子，小麻子下麻子色，满脸罗成罗，全是麻子，小独头算在鼻子，菱角嘴，一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，小母狗眼，烂眼圈，简直是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。